三十二章。
创世纪三十二章，我们从几次以前就开始进到，就开始进到那个雅各的这个部分了。雅各的这个部分啊，我们是会分好几次讲完，我们可能时间会花得很长。因为呢，我们我上次有提到一下，我今天再 review 一下，就是我们会先讲这个从雅各的角度，雅各就代表我们自己啊，代表人，从人的角度看他从被神呼召一直到老的整个过程。然后呢，我们还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比一条线呢，看神的角度。神的角度呢，就是神在这雅各一生当中，他所起的作用，他所显现的时候，然后这里面你就会今天我们还是会继续讲雅各。那我们为什么要提一下神的部分呢？因为他是一模一样，跟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是一模一样的。就我们在这地上的时候呢，我们会走雅各走过的路，我们盼望我们少吃苦头啊。对，我们比雅各很蒙福的就在于雅各没有圣经啊，那我们这本书今天已经有了。所以雅各当时只能是凭着他爷爷和他爸爸的话，他能听的话只有他爷爷和他爸爸口头留下的话，没有这本书啊，一丁点都没有。因为这本书最早的摩西五经也是摩西写的，已经是雅各之后400年以后的事情。所以我们盼望我们在学雅各的时候，以及学整本圣经的时候，我们从人的角度呢，我们少走弯路啊，尽量不要像雅各那样吃那么多苦头。然后呢，我们看神的那条线呢，能帮助我们什么？看见神是多么爱我们的，神是怎么保守雅各的啊。那我们今天呢，可能两边都会谈到一些啊。我们先看那个32章22节哈，我们上次就停在那个前面一个故事上，是在32章的上半部分。那我们今天先看22节到32节哈，然后大家都有了，我们先顺序读一下，从我然后再到这边往下。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
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
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
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
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
那人说：“你叫什么？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
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
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
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
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皮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
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啊。这是一个非常有一点奇怪但是非常著名的故事啊，几乎我们都在各种的解经和讲道里面呢，都能够听到大家常常提到这个故事，叫亚伯渡口的故事啊。因为为什么说它奇怪呢？就是这我们都知道这个使者是谁啊，这个使者就是神自己啊，就是应该就是主耶稣啊。那他作为三位一体的神，他去跟雅各有一个摔跤的过程啊。然后之后呢，出现了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今天我们小朋友比较多，那我们就看说他怎么打不过他是吧，25节对不对？ 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这第一个问题出来，你觉得上帝会打不过人吗？
故意的吧，应该
故意的啊，这是我们第一个回答，很好。我们先放在这儿，故意的，打不过他呢，就扭他一下，所以我把他给扭瘸了。你觉得这是 Andy 觉得是什么？耍赖是吧？Andy 觉得耍赖，笑了。对，没关系啊，你们觉得有其他的看法可以提哈、啊。那然后呢？完了以后呢，那人说黎明了容我去吧，那雅各就说呢，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了。你们觉得这里又有一个很奇怪的事出来，你都打不过人家，你怎么还叫他给你祝福？
他知道他是神吧？
摸了一把就能就
他知道他是神，他才会要祝福啊。
对，这里面矛盾在哪呢？
他知道是神，
你既然叫他给你祝福，有这么要祝福的吗？
就赖皮嘛，你给我，他说不，那我必须给我。我觉得就
是
赖皮。
我觉得他因为摸了他一把那个大腿窝之后，他知道这是神了。
对，就是呢，第一哈，就是他要他给他祝，一般祝福我们都知道是长的给幼的祝福，就是强的给弱的祝福，对吧？肯定是这样，没有反过来，对不对？比如说我不会跑过去跟美国总统说，过来我给你祝福一下，我按手给川普，我给你祝福一下，他给你一脚把我踹出去，是吧？他说你哪里冒出来的，对不对？那为什么他找来的都是号称美国那些宗教这个领袖啊，各种头给他去祝福，那他认可啊，这个哦，这是什么教宗啊，那这什么是长得给幼的祝福，对吧？那既然这样的话呢，那就说明雅各他是认识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这个人是比他长，对不对？
嗯，
对吧？这是肯定的。然后比他长呢，他用的方法，比如说孩子们到长辈那里去，你肯定是说妈妈，请你给我什么，对吧？爸爸，我请你给我个祝福，对吧？有没有说爸爸你要给我祝福，不给我祝福你等着看，我不能走，你也说不能上班，你必须给我祝福。对吧，这个好像又不太对，对吧？又不太对。反正总是有很多很奇怪的事情，我们等会儿一个个来往下看。然后呢我们先第一遍过哈，过里面很有意思的点啊。那接着呢那人呢，按道理你要知道，当年幼的问年长的说你要给我祝福，那他要么就回答说好我给你祝福，对不对？要么回答说什么
不，
我不给你祝福，是吧？所以这里为什么这个故事大家有时候读了比较奇怪，它和这个新约里面很多故事性质很一样，就像那个约翰福音里面很多故事，耶稣提对方提问的时候，耶稣总不是正面回答的，然后这里他也不是正面回答，他也没说我给你祝福，他也没说我不给你祝福，他说什么？他说你叫什么名字？
哦，你叫什么名字？
对，他说这个，就像那个，这个约翰和那个另外一个门徒见到耶稣的时候，问这个你住哪里啊？夫子你住哪里啊？夫子说你来看，这个都是很奇怪的回答，问的也奇怪，叫答的也奇怪。这里也是一样，他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然后他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我们等会儿看后半段，我请求你给我祝福，然后呢，你上来给我改名字。你觉得这好像不是太逻辑上不是太顺哈、啊？不知道的人觉得这个好像他请求这个祝福的人自己也。逻辑不是太清楚的是吧？你不号称神，那你总是你要不祝福，你就说我不愿意给你祝福，对吧？你不配得祝福，这是一个答案，对不对？或者说好，来，我给你祝福，祝福什么？愿你的后裔怎么怎么样，对吧？愿你得天上的甘露，对吧？愿你得地上的肥土，对不对？这都是祝福啊！愿你这个健康，愿你这个发达，愿你兴盛，这都是祝福。他说过来我给你改个名，这为什么是祝福呢？那我们这又是一个问题出来了啊，又是一个问题出来了。
这个名字有它特殊的含义。
对，那后半段呢更有意思啊，他说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 改名是因为他跟人打架和跟神打架，教力就是打架，是吧？就是恩迪跟人打架打赢了，所以我就给你改名字。恩迪到我这来说，你给我个祝福，我说我要给你改名字，因为你跟人打架跟神打架都打赢了。然后旁边的人看了都不知道我们俩在说什么。对，我们继续往下哈。那雅各这时候呢，按道理啊，他也应该会纠缠一下，就是你为什么要给我改名，对不对？因为很奇怪的就是呢，我们每一个人当碰到一个人说我给你改个名，你肯定会反对，对吧？你凭什么给我改名，对不对？你我叫了这叫了一辈子了，对吧？雅各那时候40多岁了啊，他从不是40岁，60岁，对，他40岁去的巴旦亚兰啊，那个时候是带着一家老小回来，已经60岁，一个60岁的人啊，别人碰到说我给你改名，改完了他还没反对，对不对？这本身就是很奇怪的事情。好，我们继续再往下看。
60岁
还能打架，
打一晚上，
还打一晚上架，然后打完了，别人给他改名，他也就改了，他又没有说你凭什么给我改名，对不对？然后雅各这个时候呢，雅各问他说什么，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按道理应该正常回答应该是什么？
他叫什么名字？
我叫什么？
我觉得这儿不回答也是合理的，就很像那个江湖上那武打小说里面哈，请问你的尊姓大名？不说也罢，对不对？
你要他有两个回答，或者说呢，我不告诉你，或者说呢，我告诉你我叫什么什么，对吧？我们都知道，在摩西见到神的时候，神是告诉他叫什么，对吧？我叫 I am， 对不对？我叫亚伟，对吧？就是 I am who I am， 就是我是，我叫我是，他就是耶和华，这就是耶和华的。所以耶和华的名字是启示给摩西的。所以上帝不是说什么时候都不回答你，他为什么不在这里讲我就是神，我就是亚伟，我就是耶和华，为什么不讲？他为什么说他，或者说呢，那我不告诉你，你不配得知道，我是给你祝福的。然后他为什么回答说何必问我的名呢？啊，这是一个反问句，这里也非常有意思。然后接着他就给他祝福了。完了以后，雅各就在那个地方给那个地方改了名，然后说我面对面见了神。然后后面31、32节特地强调了一下，他瘸了，就这么个故事。然后看完以后，一堆的问题是吧？完全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我们一个个往下看。22节哈，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过了亚伯渡口。我们知道这个背景是什么？是他们在这之前从巴旦亚兰地回来，有了11个孩子，有了很多的牛羊。和妻子孩子一起回来，对不对？然后呢，他们先派一群的仆人赶着牛羊去献
他哥哥，
对，献礼物给他哥哥以扫。为什么要献给哥哥以扫呢？因为以扫以前他逃，就是因为以扫说要杀他，对吧？这都是这个故事的背景，对不对？所以他在一对一对的礼物过去了以后，他最后决定要去面对以扫的前一天晚上，就是在亚伯渡口。亚伯渡口实际上是他要去真的面对那个人是不是会杀他的那个人的头一天晚上。这个的就假设是你们啊，你们想一想，这个应该你在这天晚上，如果你真的没有信心，如果你有信心，你就不会去把礼物送给别人，你就知道他不会杀你。你既然把礼物送给对方，对方是有可能依然怀恨在心的，对不对？
对，
有这种可能性的。
嗯，
既然他可能依然怀恨在心， 而且二十年前他发誓要杀你的，你在头一天晚上你会怎么样？你会很忐忑。你如果第二天要考驾照，你第一天晚上都睡不着觉，第二天晚上，第二天你要死人的，可能不但你死，可能你的妻子孩子都会死的，你会怎么样？
忐忑，忐忑。
你会很忐忑，
很害怕，
对不对？这样的忐忑会比什么更大？会比他在伯特利那天晚上更大。你们都记得伯特利那个他在梦见天梯的那天晚上，他只是
他反正一个人，
他反正一个人，他也走过了一段路了。他从别什巴走到伯特利其实蛮远了，已经他已经走出了这个耶路撒冷地区了，已经到了以色列北部了，就原来以色列国的不是犹大国的地方。所以他在那个时候，他那天晚上他在软弱里他遇见了神，对不对？
嗯，
他这天晚上他也是在软弱里他遇见了神，对吧？但是呢，你会发现呢，我们的雅各同学呢，他就是我们自己了，他其实没有真正的软弱，对吧？他软弱他就没镜头摔跤了，对不对？他还摔了一包子筋，对吧？还挺厉害的，对不对？这个时候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啊，就是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这个人呢是我们主啊。他呢，我们的天使呢会有时候会以人形的形式过来的，然后他是完完全全以人的形式，以肉体的力量来跟雅各摔跤的。雅各呢真的很厉害，我只能告诉你们，雅各是很厉害。雅各你要知道呢，他二十年放羊啊，这不是白放的了。
锻炼身体。
放羊是很厉害，雅各是能摔跤的。他与人与神摔跤都得了胜，他的确是得了胜。是哪里得胜的呢？真的是在肉体里得胜的。
嗯，
是在肉体。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我们回到2000年前，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是个木匠。我相信呢，你可能派一个有力的兵丁去跟他打啊，耶稣打不过兵丁的，打不过的，肯定打不过的。因为耶稣不是训练有素的那个战士，你知道吗？
是武士。
对，不是一个武士，对吧？他是从完全从肉体的角度，否则的话，这个耶稣就变成这个很特别了。我说特别就是上帝会给到他一些
能力，
对，这就不能真正的代表我们所有的，因为我们所有的人并不都是哥利亚那么牛啊，对吧？对，我们也有像小孩子那么小小的力气小的，对吧？也有像这个信心软弱的，也有像这个很多的有需要的人，他什么？他处在他身体的这个缺乏里面啊，这个健康的缺乏里面。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雅各在那天晚上，他的确是很忐忑，但是他没有被破碎。所以雅伯渡口啊，它其实是一个破碎的开始。我今天我们特别重要的一个题目就出来。雅伯渡口就是他破碎的开始，就是一个人破碎的开始。所以我今天要先解释雅伯的这个意思是什么。雅伯的原文就叫倒空。雅伯这个词哈是有意思的，就是那个原文的意思就叫做 pouring out, empty, 就是倒空啊，就把你原来的里面，这是什么？这是杯水，你哐全部倒掉，倒空。倒空就是破碎，对不对？就是你原来的老我是很强的，雅各原来的老我是非常强。雅各这个例子如此之好啊，就他是在三代人里面老我最强的一个。你看亚伯拉罕跟以撒都没有这么强的，
对对对，
没有那么强的老我，对吧？以撒是一个特别顺服的代表，亚伯拉罕是个特别有信心的代表。亚伯拉罕几乎就，所以他叫信心之父嘛，因为以撒和雅各都还能听亚伯拉罕的话。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你知道他的爸爸是造那个偶像的，是做这个生意的，所以他们是，其实他们对他们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极其大的，因为他没有书可念的，他只能是凭着老一辈传讲下来的话以及他自己默想的这个，然后跟神的交流，他才明白的。所以亚伯拉罕是信心的代表，就是圣父的代表。 以撒是圣子，是顺服的代表，我们的雅各呢就是我们老我的代表，所以是什么？圣灵要破碎我们的代表。所以你们现在知道圣灵来干什么，就是把我们倒空然后重新再填满，这就是圣灵的工作，理解了吗？我们圣父圣子圣灵，我们信靠了主以后，我们就成了家庭的一员，成了家庭的一员就要开始什么吃粮长大，对不对？孩子们都要长大，对不对？孩子们都爱吃，爱吃东西。我们地上吃的什么好吃的东西，在灵里吃的什么神的话。然后呢，我们一点一点长大了以后，长大的过程当中，我们原来的老我都是要破碎的。这个老我是从亚当里来的，不是说我们生下来，我们这个老我如果从小就生长在基督徒家庭就没有老我，不是的，每个都有。这个老我从哪里来的？从亚当里，从那个善恶树的果子里来的。我们非常的依靠自己，这就是为什么大卫在诗篇52篇他说什么，他说我出母腹我就是犯罪的。我们很多觉得不能理解啊，你出母腹怎么会是犯罪的呢？你刚是吃奶的婴儿怎么是犯罪？这个是从哪里来的？这就是从亚当来的，就是从亚当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我们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一分为二的看这个事，我们既不能说我们是洁净的，我们大了以后才犯罪，也不能说哎呀你就是犯罪的所以你没有指望。我们要看见呢，我们是犯罪的，我们也有指望，我们的父，我们的神，他替我们预备好了救恩，要的就是什么呢？我们谦卑顺服的去破碎自己，就像雅各一样。所以上帝在我们一个个来回答刚才的疑难问题啊，他上帝如此的爱雅各，他要从哪里开始来教导他？从他的老我开始来教导他。他的老我叫什么？摔跤。他觉得自己很厉害，所以我要靠自己，对不对？他第二天要去面临以扫了，他是非常一个矛盾的人，就跟我们一样的。第二天他如果不害怕，他就不会送礼物去了，他头一天晚上都不妨碍他用自己的血气跟人打一架。这就是我们的老，我们的老我啊，依靠自己啊，只要有给他一点机会，他就会一定抓住自己的能力去用，对吧？你可以体会一下，他碰到以扫，他是实在没辙了，他想尽办法，他先去送礼，因为他知道对方来了多少人，400人，他一算这个账，肯定打不赢，对不对？肯定打不过，所以他只能送礼。这时候对方来了几个人？亚伯渡口一个人，所以怎么办？
打
对，一个人我就
胜算的可能，
对，一个人我就，所以他两个思维方式是一样的，对不对？我靠谁啊？
靠自己，
靠自己。虽然他也祷告的，对不对？他头我们上次提对吧？对吧？我们祷告的，对不对？他还提醒上帝，对吧？是你让我回来的，对不对？他是很矛盾的啊。我们的人在得救以后是非常矛盾的一个状态，矛盾在哪呢？他也祷告，他也求神，然后呢，从床边一站起来，一扭头呢，就跟人打架去了。这就是我们，一定的。然后呢，祷告归祷告，靠自己归靠自己，两条线是并行的，是并行。这就是雅各，这就是刚刚得救的，这就是我们自己。为什么雅各这个例子如此重要？那雅各一碰到400个人的时候呢，他就会发毛，然后他就会用诡诈的方式啊。等会我们还会看啊，他后面更加诡诈，他就先送礼，而且是隔一段分期分批的，哎，像慢撒气一样，让他的气消一下，他就用诡诈的方式。然后呢，碰到一个人呢，他就用拳头的方式，对不对？我总之把你干掉，总之要，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哈，这句话里面意思很深啊。这一个人，雅各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
太笨了。
对，所以你可以看见他的血气是很强的，他只要求胜的感觉，就是跟我们每个人是一样的，对吧？就像弟兄就想事业做得好，姊妹就想饭菜做得好，你知道吧？就是好的 标志就是别人夸奖你，一样的哈，一样的。所以他不管他，我雅各是估计肌肉蛮强的，哇塞，就是他不管我，总归我能给你摔跤，我赢这一下我开心啊。所以他来一个人，他不管怎么样，他跟他摔跤，所以这个是没有任何的道理的，他就是要跟他摔跤。然后呢？
他是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是那个人主动的。
不管谁主动，都没有意义。假设是你，你头第二天要考驾照，第一天晚上会跟人摔跤吗？这说不通的。没有任何意义。不管那个人，对不对？就像嘟嘟，你第二天要考特别重要的考试，考不上你就辍学了。头一天晚上别人要跟你打牌，你会打吗？
对啊，
大概会，我猜你大概会的，对，你大概会，因为你的确太小了，不是淡定，他太小了，他知道他没有那个感觉，他没有那个感觉，因为他不知道第二天辍学是什么意思，因为他知道他可以靠着他妈，这就是依靠，
对，他没有那种恐惧，
对，他不会有那种恐惧，他不知道第二天会死是什么感觉，
对，
你明白那个意思吧？所以他会说，不是说他厉害，是他的年纪还没有到那个他意识到恐惧的那个压力，但是呢，你反过来，雅各是知道的。雅各若不意识到恐惧，他没有必要送礼，
嗯，
对不对？是这样，因为他前面表达了特别强的恐惧在里面，他先祷告后送礼，反正神和人的办法他都用了。但头一天呢，头一天晚上呢，也不管是他挑衅别人还是别人挑衅他，他反正是很从容淡定的进入了一场摔跤，而且摔了一晚上，觉也不睡。如果你第二天真的要可能跟姨嫂
打仗，
有一仗可打，你还要保护你的十一个孩子，
对啊，
你不要休息一下吗？
对，你打一晚上，第二天哪来的精神呀？
对他不管的，所以我们的人的老我啊，就是这样。
是不是他知道他是神呢？他可以求他是？
不，他要知道他就不是个状态，他在那个点他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知道呢？瘸了他知道。
对，摸了扭了。
你看，所以好，我们再看他第二个二十五节说什么？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是什么胜不过？是在肉体里胜不过的。然后说什么？就将他的大腿窝扭了一把。这时候呢，这人做了一件事情，改变了，不是改变了规则，是改变了纬度。我把这个详细解释一下，什么叫改变了纬度呢？我假设上帝是定了，我的纬度呢就是二维的，就是个桌面，然后我们所有人呢都是蚂蚁，现在开始赛跑，从这个点，从这个杯子开始呢，一直跑到那个纸那里，然后呢，嘟嘟跑得最快，哒哒哒哒，然后这个尼寇跑得最慢，跑到最后，然后嘟嘟最后到那说我赢了，然后这时候呢，有一个圣子来了，他也跑，他跑了跑，跑了半天，还是比嘟嘟慢，这个时候呢，圣子突然跳了一把，越过去了，越。从空中飞到那个纸那里去，
犯规了。
他没有犯规，为什么没有犯规呢？谁定的规则？
神定的规则。
神定的规则，
就是纬度改变纬度吗？
对，他改变了纬度。他通过这个纬度的改变啊，他做一件什么事情？他让人谦卑。
谦卑，对。
否则的话呢，嘟嘟他跑到那里，他就觉得他是全宇宙最厉害的，全宇宙 ，universal 。Universal 最厉害，为什么？因为宇宙对他来说就是这个桌面。
就是哦，对，对对对，
明白了吧？
对对对，
现在懂了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
然后呢，他拧他一把，他就瘸了。他发现，他其实啥也做不了。他发现啊，
无能为力了。
他是全宇宙最差劲的。为什么？因为别人稍微碰他一下，他就瘸。他以前自以为得意的一切可依靠的东西通通依靠不上，因为我们能从这个点跑到那个点跑得最快，有太多的前提假设是神在帮我们保守的。第一个假设是我还活着，第二个假设我还健康，我眼没有瞎，我腿没有瘸，对不对？如果嘟嘟是瘸的，他跑得快吗？他滚过去也不行，对不对？啊，第三个假设是什么？
只能是二维的。空间
只能是二，所以上帝这个时候呢，开始从拧这一把开始啊，开始来教导雅各一个重要的功课：你是有限的，我是掌权的。 你是软弱的，我是大能的。这个是一个天然人一定要学会的功课。如果我们在地上不学会这个功课，后面的苦头会很多的。你会看见雅各这一生啊，吃了太多的苦了，太多的苦。我简单讲几个你们就明白。雅各每次他自己靠自己的力，最后得到的都是什么结果呢？他靠自己去骗长子，得到的结果是他哥哥要杀他，他流亡他乡。他靠自己的力想去娶拉结，最后的结果是被他舅舅骗得一愣一愣的，最后
七年又七年，
对，七年又七年。他靠自己的力想去保护
小儿子
孩子，不是保护他的妻子儿子儿女，他把拉结摆在最后面，是不是拉结摆在最后面？那就意味着拉结肯定我保护的最好啊。没过几天拉结就死在了伯利恒的路上。他靠自己的力，他给约瑟做一件彩衣，我太喜欢这个孩子了，我看见他就想起他妈妈。没两天约瑟不见了，他不见了，他根本不知道约瑟还在，他认为约瑟已经死了。你要知道啊，他在130岁以前他一直认为约瑟已经死了，这是何等大的悲伤呢？
还是被儿子骗。
对，他最后他还靠自己的力，他要去求当时的埃及宰相，其实是约瑟。啊，你们可以去看那个细节，他还想去给他送礼，
换粮食，
换粮食。所以你会看见他的一辈子，他到最后他说我的日子在地上又少又苦，这就是老我，一直他没有被破碎，就这个后果。所以上帝给他改名，不表明他在当时
就改了。
我再说一遍，这是上帝改变他的开始，上帝祝福他的开始是在伯特利。上帝改变他的开始是在
伯亚杜克，
对，
亚伯杜克，
大家明白了？但是呢，这两个开始是神的开始。雅各在那个当口什么也没有变，雅各还是老雅各，雅各还是那个心里工于算计、满身血气、靠自己力量的雅各。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在那个时候，上帝开始要倒空他了。谁在做工？圣灵在做工，对吧？圣灵做什么？先给他改名，改名叫什么？以色列。大家还记得另外一个著名的改名是谁啊？西门改叫什么？
彼得。
改完以后他真彼得了吗？西门什么意思？我来问你们。西门是
听见，
是听见，西门是芦苇的意思。
嗯，
芦苇，芦苇，知道吗？芦苇，芦苇是怎么样的？芦苇你能做帐吗？芦苇你能干什么？芦苇只能当火烧掉，对不对？上帝说什么？我要把你们烧掉。石头能烧吗？金子能烧吗？芦苇能烧吗？芦苇烧得可起劲了。芦苇能做帐吗？你的帐、你的杆都看护我，芦苇能做帐吗？彼得是什么？石头。
磐石。
磐石。小头，小石头，实际上是小石头。芦苇到石头，雅各什么意思啊？
抓住，
抓住
。而且这个抓住啊，这个抓住，事实上我要解释一下，在英文里还有一个词叫 supplanter， 好像是，其实它是有靠诡诈的意思。
啊，就是这个意思。
对，它的抓住的原意里面是有靠诡诈来的，
哦，
就是靠怎么讲呢？就是、
想方设法的。
你会看见他的这个方式，他抓他哥哥的腿嘛，他是诡诈的。
嗯，
对吧？为什么？因为我逮着你就出不去嘛，我瞪着你，你看那双胞胎对吧？我瞪着你，你生不出去，我先生，你不让你先生，这是诡诈嘛？
对，
对不对？所以抓住，以色列什么意思啊？以色列什么意思？
与神周德社交。
以色列，我说以色列，
与神社交，
什么王
？The Prince of God。
神的王子，
以色列就是 the prince of God， 就是神的王子。所以上帝要把他从一个诡诈的抓住的 啊，刚愎自用的这么一个人，固执的一个人，变成什么？
神的王子。
神的王子，上帝要把他从芦苇变成什么？石头。理解了这个意思吗？这是神的计划，神的计划一定成就，对不对？
嗯。
是在改名的那刻成就的吗？芦苇刚在改名的时候还是芦苇啊，不但在改名时候，改完名好多年以后他还三次不认主了，是不是？对不对？他改名完了以后是不是他是三次不认主之前改的名还是之后改的名？
之前。
之前改的名。他是见到他就
改。开始
就改。神给我们的旨意也是一样的。他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新的开始。这个新的开始从我们认识他那一刻，他的旨意就开始发出来了。我们不知道，所以他的旨意是不变的，你逃不掉的。我来告诉你们，逃不掉的。你们不要躲，你不要像雅各那样，不要去摔跤，这是徒劳无功而且很辛苦。或者说呢，你会在你死的时候会觉得我这辈子又少又苦，因为神定义要改变，他最后就一定是彼得，就一定是以色列。但是呢，你在那个当口，在他的旨意刚刚立定的那一刻呢，你是不知道的，你还是原来的你。好，我们来看雅各啊，一模一样。
人呢，顺其自然吗？就是神按照神的。
不是顺其自然，所以你要常常，等会我会讲，你要常常到他那里去，你要去听他的话。所以整本圣经为什么一定要多读？就是你要生活在他的话里，你就知道他想做什么，你就知道你是这么样的人，你就是顺着他的旨意去行。哎，你不要顺着自己的意思去行。
自己好愚钝，感觉不到吗？
你读他的话就明白了。对，这就像我们今天解开了，你就知道，哦，原来上帝对我是有一个旨意的，原来我是需要。
当时这个雅各他知道这个以色列的意思吗？他应该知道吧。
其实他当时有比知道以色列意思更重要的看见，就是
他
知道，他知道他的能力是有限的。人外在的能力太强了，比方说大卫和歌利亚，为什么大卫是个小羊倌，歌利亚是一个三米多高的人呢？为什么不颠倒一下？上帝就想告诉我们，我不要给你像歌利亚那种能力，那是害了你。知道吗？所以雅各的能力啊，其实害了他。雅各就是肉体的能力太强了，太强了。大卫真的有歌利亚那种能力啊，大卫就没有那么强的信心了。正是一个小羊倌，他以小羊倌的力量打过老虎啊，打过狮子，杀过熊，他就知道他的神是什么样的神了。如果他以雅各那么牛的健壮的身体，他杀过老，杀过狮子，杀过熊，他就觉得呢，我还挺厉害的。所以你在感谢神的时候啊，你若不是真的一点都没有办法的时候，你得到的东西，你那种感谢其实某种程度是假的。
嗯，
这样就你知道是毫无取胜可能的，你完全是不可能的。你得到了，你发自内心的才是真的感谢他。否则的话，你的感谢是说说的，你就是觉得我应该感谢他，是你理性告诉你你应该感谢他，不是从你灵里喊出来的我感谢你。所以我们继续往下。所以那个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呢，将他大腿窝摸了一把的目的就是告诉他，你是有限的。然后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因为他对雅各所做的事情其实已经做完了，他只需要雅各在这件事情上谦卑就够了。但雅各呢，还是老雅各的样子，他说，你一定要祝福我。这个祝福跟他当年骗长子的祝福是一样的。雅各就是什么，他深知道呢祝福话语的好处，这就是他得救的原因。他如果连这个都没有，他就跟以扫是一样的，甚至比以扫更糟糕。但是呢，正是因为他要的是话语的祝福，所以神喜悦他，对不对？所以神在整个故事里面，你看完全没有指责他，对不对？所以我们人呢，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人 当我们得着真理的时候，我们常常出来的心呢是定罪的心。真理最大的是神的，神从来不定我们的罪，对不对？神什么时候说你怎么都不对，你怎么靠自己的力啊？神只是摸你一下让你瘸了，你自己去体会，体会自己体会去。大家明白这个区别了吗？如果我插着腰往那一站，你怎么这么不堪，你怎么这么靠自己的力，你肯定不，你不听的，你说我才不听你的，你算什么，我就是不听你的。他越来越犟，是不是？上帝很好的，他不跟你多说的，他就拧你一下，瘸了以后他就走了，然后你自己体会，你自己琢磨一下去啊。然后我仔细讲一下这个，我们干脆就把31、32节讲完了。瘸这个事情非常重要，重要在哪？瘸有几个特点啊。第一，假设不是瘸了，手断了。你觉得会怎么样？
跑，
不是跑，
影响他生活。
没错，会有问题。你少了一只胳膊啊，你少了能力了。大家明白吗？就是
腿不少能力啊。
我来问你哈。
走得慢点。
没错，瘸是特别好的一个点在哪哈？不瘸的人跑得驴快驴快，有人靠车，有人靠马。车和马都有什么特点？快，对不对？我要靠我主耶和华的名，这是谁的诗啊？大卫的诗，诗篇里。我要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我要靠我主耶和华的名。车和马都是快的，我就是要慢。我慢就是快，我靠我主就是快。明白了意思吗？
瘸了他就可以靠什么？
瘸了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就是他没有影响他的能力，但是让他慢下来了。
嗯，
慢了才能安息嘛，慢了才有平安嘛。你快了哪里有啊？
对，
你整天撒旦是很忙的，撒旦是没有安息日的，撒旦是六嘛，神才是七嘛，撒旦是六六六嘛，对，启示录里面讲得很清楚嘛，撒旦启示录讲得很清楚是吧？叫六六六嘛，对不对？创世纪讲什么？神创造万物用了几天？六天，第七天他怎么样？
安息。
对不对？神是有安息的嘛？
对。
你整天都很忙，你哪里有安息？
对。
你跑得驴快，你跑得飞快，你哪里有安息？
对。
上帝说：“孩子，慢一点。我就是不慢，我拧你一下你就慢了。你发现你慢下来以后，你不影响你能力。
嗯。
他拧的是大腿根哦，他不是说锯掉腿，不是说少掉一条腿啊。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吧？
嗯。
只是。”你又明白这个，你能想象这个可能就是一脚高一脚低的这个感觉啊，他一点都就是可能
就像路易斯那样，
可能比那个还要好，要好，要好。就是上帝对我们的这个恩典哈，会好在哪呢？他完全不影响你的能力，因为他反复讲的是大腿根的筋哈，因为你要知道你们都拧过筋的。没有那么厉害，就是他拧完以后他只是不舒服，就是他只是没有原来那么强的行动的能力了。如果是手没了，上帝总是抬举我们的什么右手，对不对？手是非常重要的。他说你们的行动他总是用什么手来表示，对不对？生命记里面讲到什么都系在额上，写在额，戴在额上为经文，系在手上为记号，对不对？他说你们要常常读神的话，要把神的话什么戴在额上为经文，系在手上为记号。他这两个特别重要的预表，额上是什么？脑子里吗？手上是什么？行动上吗？你要进到你的脑子里，要写体现在你的行动上，对吧？你听到又要怎么样？行道，对不对？手是非常重要的预表，就是你要有行动嘛。没有手是没有行动能力的，我做什么都做不了嘛，对不对？姊妹服侍神，我做饭，我没有手做什么饭，我只会吃饭，对，我不会做饭，对吧？但是脚走得慢了，会有影响吗？不会有影响。这就是上帝管教我们的方式。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因为悖逆的人会觉得上帝看你不听话，打瘸你的腿啊，很悖逆哈，不要胡说八道啊。我们人觉得我打瘸你的腿，你是咬牙切齿，真的想把他腿干瘸了，打断他的骨头啊！你知道那个同样是打断腿，那个 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个钉钉打断腿是打断骨头的，对不对？
嗯，
打断骨头和扭筋哪个重要？
当然是打断骨头。
明白了意思吗？
嗯，
上帝是管教，不是惩罚。
嗯，
大家清楚这个区别啊，神在管教，不是在惩罚。所以上帝对我们每一个孩子用的都是这个方法，就是管教。就你实在不听话呢，他就管教一下你。怎么管教呢？就让你行动慢下来，你发现总是做不到，你就不要发急，你说主啊，你想跟我说什么？
嗯，
你这个时候要去问他。
嗯嗯嗯。
啊，你不要说我怎么总也做不了呢，你最好这时候去祷告，你说主啊，你到底想告诉我什么？我做了半天我也做不了，大概是我有点问题了，我有隐而未现的罪，你能不能启示我？我有我的老我又出来了，你能不能告诉我？一定是这个原因，因为上帝在管教你。神的手精确到一个程度啊，我来告诉你们，你们去看利未记和出埃及记你就知道，他在讲那个约柜，他在讲那个烛台，他在讲那个香坛，精确吧？
精确，
非常精确，
就照着那个尺寸整个的来一比一做一个，
非常精确，用什么样颜色的线，
嗯，
清楚吧？
什么颜色？
蓝色的、朱红色的，非常清楚，都是有预表的，他是非常精确的神，一天不带差的，一个小时不带差的，所以我来告诉他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旨意，也全部都非常精确。谁会影响这些事情的进程呢？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上帝一定会在我们所配得、所能受的那个前提下，给我们最多。就是呢，他给我们超过一个程度以后呢，我们会走向反面，就是不认他。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吗？
对对，
就是他给我们的管教啊，会到一个我们能承受的极限。这个极限呢，是帮助我们呢能够认识到这是管教，能够谦卑在他面前顺服他，同时呢又没有越过这个线，让我们走向撒旦。走向撒旦是什么？我咒骂他，我远离他，我不要神，你知道吗？我们会的，你千万别觉得不会，一定会的，一定会的。如果彼得真的听明白耶稣的话，他自己会警醒祷告，他意识到自己没有那么强，他哪怕当时逃跑了，他都不会三次不认识主。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我们自己是神的那个拦阻啊，最大的那个拦阻，是我们的 ego， 是我们的老我，千万别怪撒旦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很多时候是有点冤枉撒旦啊，老觉得他飘来飘去，老在跟我作对啊。我们没有那么夸张，也没有那么牛哈、啊，整天这个他来整你啊，没有。我来告诉你们，撒旦是怎么做工的，都是通过我们自己做工的，一定是通过我们自己。撒旦在我们身上其实没有权势的，因为我们生活在新约里，不是生活在旧约里。旧约撒旦依然是那个地上的王，现在什么？地上的王已经被打败了，对不对？他还是地上，但是已经是失了权柄的王。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我是这个地方的主人，我是这个城的王，我一直是，直到有一天别人把我打败了，我输了，我已经把权柄交出去了，我已经没有这个城市的权柄。
傀儡。
但是呢，不是傀儡，但是整个城市的所有的人都还不知道。
哦，
你们清楚了这个意思吧？
对，就像是有一个传统人讲的例子，就是那个抗日战争8月15号已经签订了一个协议了，
但很多偏远的地方不知道，
他们看到日本兵在街上还是很害怕，实际上日本兵已经不能再
对
他怎么
样，对，
他们已经没有权柄了，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吗？
嗯，
你害怕的，真正要害怕的不是撒旦，
嗯，
真正要警醒惧怕的是你自己的老我。因为撒旦他有一个出口，要有一个入口要进来的，就是你的牢笼，他一定是用你的牢笼。所以到最后呢，我们说我们把自己卖给了罪，卖给了撒旦，都什么？我们自己自愿的，你知道，把他请进来的，你们知道这个意思吧？ 把他请进来的，就像雅各他是请进来的，他还是用他自己的那套方法去做，他就把撒旦请进来，他就把仇敌请进来。你会看见他在事件啊，抵拿受辱啊，他后面出了一堆的破事啊，都是他自己招来的啊，他没有顺服神的旨意。然后我们继续再往下看，他说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啊，我就不容你去。雅各这时候我们刚才提了一个问题啊，如果他认识到这是神，他应该很谦卑。如果他没有认识到这个神，
他不会要
他祝福。雅各这个时候说明了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我刚才提过的
老我，
他的老我跟刚以前的老我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读过一些解经和一些看过一些讲道啊，他们把亚伯渡口看作呢雅各的转变，这个是有问题的，这个是神的旨意的彰显，不是雅各的转变。雅各没有转变，雅各还是那个可爱的雅各，你知道吗？还是那个工于算计里外矛盾的雅各。他又想要祝福，他又用人的方法去抓祝福，他还是那个叫抓住的雅各，他还是那个叫西门的西门，还是那个叫芦苇的西门。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吗？虽然他的名字已经改成了以色列，还是那个雅各。所以他在这里呢，为什么他要去，他已经第一，他的眼已经看见了这个是神，他认出来了。怎么认出来的？神管教了他，让他瘸了，他知道哎呦是神。第二，他知道神是给祝福的，我一定要你祝福。但是呢，他的老我还是如此之强，我抓着你，一定要给我，给我你不能走。想这有用吗？神能被他抓住吗？神能被他抓住就不是神。
他到底认不认识神的？我觉得这个
你说的非常对。
不懂事的孩子，
没错，这就是每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就是这样的。我们在主里刚刚认识，进到主里去的时候都是一样。所以你会看见这里面它有一个时间差，神祝福他，这事实上是神呼召他，神拣选他，到神改变他当中是有一个时间差，在雅各身上差了20年，就是伯特利的雅各和亚伯渡口的雅各是差了20年，对不对？所以上帝很有耐心，他呼召我们以后呢，我们非常非常的弱小，他先给他的是奶吃，看见的全是恩典。雅各那个时候依然还是他连管教上帝都没给他，对吧？雅各是20年以后才瘸的，他在那20年里放羊的时候呢，上帝一直跟他同在，一直跟他同在，一直祝福他，一直祝福他，从来没有离开他。但是雅各得到的全是恩典，你知道我们的神有多好吗？我们每一个信徒全是这样。所以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听过一些基督徒讲，他说刚信主的人祷告特别灵感，明白吗？有很多人这么跟我讲的意思就是你刚信主赶紧多求一点，你明白吗？当时我不太能明白这个背后的真理是什么。我们的主很爱我们，但是我们用英文讲不要 take advantage of his love， 我们不要利用他的爱，我们不要这么去理解真理。刚信主的人祷告特别灵，你其实是在说什么？刚出生的孩子叫什么有什么，一哭妈妈就来了，一哭爸爸就来了，对不对？嘟嘟一哭他妈妈就去了， Andrew 一哭他妈妈就走了，就出门了。是这个道理吗？大家明白这个在讲什么吗？就是他在利用神的。对，所以我们呢，我们要明白哈，明白了以后呢，你会什么？你越早的跨出吃奶的婴儿的阶段越好，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因为你当你是这么理解这个神的道的时候，你就永远不想长大。你觉得好吧？吃不一辈子奶，我吃到见主面，太爽了。都笑了啊！我一哭我妈就来了，一哭我爸就来了，要冰激凌有冰激凌，要啥有啥，多爽！有意义吗？没有意义。我们越早的明白这个真理啊，你就知道上帝特别盼望你啊， 你早一点走出这个阶段，这个不影响神的爱，它可以持久到20年。大家知道这两个都是真理啊，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这是一种关系，这不是一个不变的事情，说这当中就是一个时间点啊，上帝一定，你赶紧要利用好这些年啊，这些年你不利用啊，这个过了这个出了就没这个第二了，千万别这么理解。上帝盼望我们越早的出了吃奶的婴儿的阶段，越早的进入破碎自己越好。上帝也告诉我们，破碎自己是很痛的，这就是行割礼的意义，这就叫内心行割礼的意义，是有痛的，大家明白吗？破碎自己是会痛的，吃奶是不痛的，吃奶是很爽的。所以你会看见在伯特利的那个祷告，上帝给他的全是应许，对不对？上帝没有改变他，对吧？上帝有没有说雅各你要做成什么什么我再给你什么？没有，对不对？在亚伯渡口，上帝什么样给他的祝福是什么？改名。
嗯，
大家理解这意思了吗？
就你要改变。
对，我不会再像伯特利那个时候那样来告诉你了，来带领你了。我现在带领你的方式是什么？改你的名，从雅各改成以色列。清楚这个意思了吗？
嗯，
很好的神啊，他一丁点儿都不愿意浪费我们的时间。但是呢，雅各呢，真的在当时呢，因为没有圣经读，他我相信啊，那个时候如果把这本圣经给雅各，雅各不需要20年的，肯定不需要，肯定不需要。
雅各其实很聪明的。
不，他很爱神，他很敬虔的。你知道，我们这些人真的很蒙福，所以叫恩典时期。有整整一本书，而且是启示完全的，创世纪到启示录，这个故事已经讲完了，所有的书，所有的话神已经讲完了，再没新的了。告诉我们要什么？你明白这个真理啊，孩子，那你就去求他，这就是祷告吗？这就叫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吗？对吧？地上的一切东西都副产品，他会给你的，你不用担心的，你睁眼他就来了。但是什么叫神的国，神的义？你说主啊，我明白了，我不要再做吃奶的婴儿，如果可行，你越早的让我破碎自己越好，求你破碎我，求你让我看见，你先开我的眼，让我看见我的老我是多么不堪，多么糟糕，我多么自以为意，我多么像雅各那样依靠自己。然后呢，我要像亚伯那样，亚伯渡口的亚伯这两个字样，我倒空自己，我要破碎自己，以至于乃至你管教我，拧了我的腿，我也乐意，明白吗？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是自己的心如何，自己不知道的，上帝没办法要拧你一下的，然后让你什么走得慢一点，走得颤颤巍巍一点，走得慢一点你就有时间思考了。你走快的时候你会什么？你脑子里想的全是眼前要去的那个地方的事情，是这样概念吗？你走慢了你就开始会想一点真正有用的事儿，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上帝给他的祝福是什么？雅各他的老我依然没有变。所以大家不要去从什么角度说，哎呦，亚伯渡口之后雅各就变了一个新雅各，我怎么到现在我还是老的我，我怎么多么不堪啊！不要定自己的罪，雅各也是一样的，所以老雅各还是一模一样的，你也是，我也是，都是。但是呢，神新的工作开始了。什么新的工作？改变它。好，体现在哪里啊？体现在祝福。好，我们等会儿再讲这个祝福啊。我们顺着经文往下讲。那人说，你名字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这就是祝福的开始。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人准备要改变他，就要先让他认识他自己。你叫什么？我叫神的儿子。不对的，你不是神的儿子，你叫抓住，你叫靠骗术抓住，靠诡诈抓住，你就是那个抓住的，你就是那个靠自己的，你叫雅各。你名叫什么？我叫雅各。明白了，我真的是雅各，我是靠老我整天骗人的雅各，我是雅各。明白了吗？这就是我们神带领的开始，先认识自己， 我叫雅各。好，然后呢，神开始祝福，他说什么？你不要再叫雅各了，孩子，你不要再叫雅各，我要改变你，你要叫什么？你要叫以色列。多么大的祝福啊！你要叫神的王子。我要把你的老我全部拿掉，我要让你成为神的孩子。这就是神新的工作的开始。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的话出去绝不突然返回。他从那一天开始，他就开始要让雅各成为神的孩子，明白吗？而且后面那句话更有爱，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我曾经很长时间不明白这句话，这句话不是因果关系来着，这句话就像孩子爸爸跟孩子说了，说孩子你玩够了，别再玩了，因为你与人与神较力都得了胜了，你已经赢了。就像我跟嘟嘟打牌，我老赢他，最后呢，哦不不，我老赢不了，嘟嘟最后把整个桌上的人打牌他全赢了，然后我跟嘟嘟说，你别再打了，你已经赢够了，你还想赢什么？差不多了，
你过够瘾了，
过够瘾了，走吧，新的工作开始了。明白吗？有一次，周老弟兄讲一次，讲到他自己的经历啊，他流眼泪啊，啊他。也是祷告，也是他经历很大的这个征战以后，他说上帝就跟他说，孩子我们走吧，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非常的感动，只有一个经历过这一切的人呢，他才能亲身体会到在那一刻神的真实。这就是一个爸爸牵着孩子的手说，孩子，过去的都过去了，我们走吧，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明白了吗？就是这样的。老雅各在这一天，上帝就跟他说，说你不要再去骗了，孩子，我们有新的路要走。你已经玩够了啦，你跟人打架，你跟神打架你都赢了，你还想怎么样？你还想怎么样？玩够了没有？你都赢了，因为你不是喜欢玩吗？所以上帝没有责罚我们，你们知道吗？我们总是会责罚人的，对不对？你为什么就喜欢打架呢？你为什么就喜欢用老我呢？我们总是去定罪的，为什么你老我那么重呢？为什么你那么不堪呢？这是人。上帝怎么说的？你玩够了没有？玩够了可以走了吗？孩子说，我玩够了。那好吧，我们走吧，我们还有很远的路要走。这就是新的开始，一切都过去了，没了，你不要再去看以前的雅各了，现在是以色列来了。但是雅各根本听不懂，我来告诉大家，雅各在那个时刻他不知道。所以我们回头才能看见，为什么我们说在新约里的人有福啊，弟兄姊妹们，因为启示完全了，乃至旧约的以色列人都不如我们。为什么？因为他依然是蒙这块布看的，他不知道弥赛亚长什么样，他是远远看着的。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过去的2000年里面每一个主里的孩子，上帝都是跟我们说同样一句话，说你不要再叫雅各了，你要叫以色列。孩子你们玩够了，我们今天开始走新的路。就是这就是亚伯多克新的工作，新的人生，新的改变的开始。好，我们继续往下。然后雅各问他说，请你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雅各这个时候体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神知道他叫雅各，他不知道神是谁，对不对？他不认识神，
他知道是神，
他知道是神，但他不认识他，
不认识，
非常非常
的。
对，他不知道神的本性，
他是神，
他只知道他是神，他不知道他是，他不知道神是谁，神是什么样的？
一个人，这个人你可能是你的同事、女朋友，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你知道这个人的存在， 但是你不了解这个人的内心。
他这是神啊，
就是你认识一个人不等于你就了解一个人。
对，神到底是什么呢？神是什么样的神呢？他非常非常丰富，需要我们一辈子都不一定能够搞明白搞多少的。
所以他才是什么不可能了解的，就是那个超乎一切。
至少你连基本的认识都没有。
你只要想他都会告诉你，他给了你一本书，他给了你圣灵，
对，
他就是希望你认识他。否则他费那么大劲干什么？他就是想让你跟他认识他。你跟他认识他的，你再跟他有个亲密的关系。否则你就是跟他有远远有距离，你只知道他在哪里，他是一个大能的神而已，但他的心肠是怎么样的你不知道。那就把这每一个最好的东西给错过了，这是非常可惜。
他其实他知道，他一直就知道神是好的。
对，
他
怎么个好法？怎么个好法他不知道。
他肯定也知道神爱他呀，
怎么爱
他？他都知道神会给他祝福，他就要那个祝福的。他知道神爱吗？
神是怎么爱的呢？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我这里我要解释一下，
就是那种就像我们讲的，就是
这里我要，
就是没有时空限制的，就是
他都不知道，
这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我来告诉你们为什么哈、啊？
就是我们现在
因为没有圣经，所以我反复强调这个点。他的状态甚至还某种程度都不如约伯。约伯到最后说，我风闻有你，我现在亲眼见你。他们在那个时候对神的认识极其有限，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蒙多大的福。我们其实有圣经啊，就跟我们亲眼见神是一样的，他已经完全讲出来了。你只要往深里读圣经，神在每一个细节里面其实已经把自己演给你看了，他是怎么样的神。他甚至道成肉身在耶稣里就演得更清楚了，在雅各那个时候完全没有。他只知道这个神是大能的，这个神就算是有爱，怎么样一个爱法，是不是有条件的，是不是对我有要求，我做错了他会不会惩罚我，雅各都是不知道的。有太多的问题在他脑子里了，他敢不敢到神面前去，他敢不敢什么都跟神求，他做错了他敢不敢到神面前去认错，这都是问题，对不对？你做错了，孩子做错了，如果爸爸每次去了就是一顿打，你觉得他还会回去吗？他不会回去了，是这样的道理吗？所以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地上的家庭，我觉得我在所有关系里面都是我做错了都会受责罚，我怎么敢去相信我到他那里他不会责罚我呢？我到他那里我认错他就不责罚我，这样的概念他怎么建立起来呢？雅各怎么建立起来？我们之所以能建立，是因为有一整本圣经的启示啊。弟兄姊妹们，你们明白，你们千万不要小看整本圣经的力量啊！而且在新约时代我们有圣灵带着我们呢，有如此多的历代的圣徒已经把，这就为什么叫在后的在前，多少代的圣徒经历过教改，经历过的很多人把话语都解开来了，把圣经的话都解开来的奥秘都解开来了。我们所谓的在后的在前的原因，就是因为神的话解开了，神的话的力量更大了，做工更深了，就在后的在前了。雅各他没有办法认识神呐、啊，所以他不认识神。我说的不认识是他不知道神的本性是怎么样的，他只知道这个人，就像是我的父亲，我只知道他是父，我不知道我的父到底是什么性格，我一无所知。一无所知就等于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因为名字就代表人嘛。雅各叫抓住，以色列叫神的王子嘛，亚伯渡口叫倒空嘛，对不对？对不对？耶和华叫自有拥有嘛，亚伟嘛，对不对？所以他不认识这个亚伟，就是他不知道，他甚至不知道他是自有拥有的神。我自己猜测啊，就他对神的认识可能真的只局限于我可以从他那得祝福，而且他的祝福一定有用，
对，
而且是一定是我最重要的，他紧紧抓住这一点了。所以神的改变对他的改变啊，从这里面呢，他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神都在做。一面呢是他要改变雅各的老我， 另一面呢，他要把自己启示给雅各，大家明白吗？这是个关系的建立，是个爱的关系的建立，爱的关系是双方的，阿门，对不对？比如说我们是单方的，就是什么，比如我要改变孩子，我总想改变他，总想改变他，我是单方面的，双方的是什么？我不但想改变他，我要把我自己告诉他，我是什么样的人，要让孩子了解我是什么样的人。大家理解这个意思了吗？这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雅各越知道上帝，他改变的越多，他改变的越多，他就越知道上帝。大家理解吗？这就像一个螺旋形的上升一样，是不是啊？他不是一个直线的就蹦上去的，他是阶梯式的，对吧？我多了解一点神，哦，我就更能够放下自己，我敢于放下自己嘛，对吧？因为我原来怕嘛，我怕他不爱我，我怕他没有能力，我当然要抓自己嘛。我越多的抓自己，是因为我对神越不了解，我对他越了解，我信心越大，我就越敢放掉自己。这就是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就像水位哒，这边上来，这边下去，这边上来，对不对？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这番对话是极其重要的。这番对话就在讲，雅各你是谁？我要改变你。好，现在我来告诉你，你何必问我的名呢？那个人雅各问他说，你是谁？你请你叫你的名告诉我。上帝跟他说什么？你何必问我的名呢？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雅各刚刚开始，上帝就算说我是亚伟，雅各也不认识他。所以你要知道，神的启示啊，到启示他的名，什么时候启示他？到摩西时代。所以这是一个过程，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吗？上帝让我们认识他啊，需要的时间非常长，他不会在一开始就把这个名字完全的告诉雅各。所以他问了一个问句，你何必问我的名呢？因为在那个时间的第一点开始啊，雅各先要去对付自己，对不对？在那个点上，你想一想，在雅各那个点上，他上帝跟他讲的时候，就算上帝说我是自由拥有的神，我的本性就是爱，我会有救赎，我会赦免你的罪，你觉得雅各能明白吗？
不明白，他不懂得。
雅各如果不明白，当他知道这一切对他有好处吗？
没有。
什么人是这种代表？对，明白了吗？理解这个意思了吗？谁是这种人的代表？
法利赛
人。法利赛人是怎么样的？他知不知道神是什么样的？
知道。
他知不知道上帝的应许？
知道。
他知不知道神的话？知道。但他还是败坏的，而且更加败坏。这就是我们知道属灵的知识更多的啊，当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没跟上的时候，是个特别大的拦阻，是个特别大的拦阻。拦阻在哪呢？会让我们骄傲的。所以上帝很爱他，说你何必问我的名呢？我的名就算告诉你，你也不认识。你认识我是一个很慢的过程。我再多讲几句啊，我们的人呢，在这里他是个经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当我们第一次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想知道这个神到底是怎么样的，我就特别想一下子把它全弄明白。但是呢，上帝想告诉我们，这个过程如此之慢，这就跟你从小长大，从树从种子发芽长大一样，要经历很长的时间。这个时间里面是一个阶梯式的认识自己、认识神、对付自己、认识神的过程，你不能急。所以要你瘸了吗？慢一点，我们慢慢来。所以你现在不要认识我的名字，我告诉你，你也不知道。你现在对我的认识就是零，从零开始，这就是零。啊，理解这个意思吗？我摩西那个时候就不一样了，上帝直接就把他启示给了摩西，第一个名字叫亚伟。啊，上帝的名啊，一直到耶稣后面的名太多了。你看到启示录里面有多少名啊？对吧？那个拿着七灯台，对不对？口吐 宝剑的，这多少名啊？每一个名都是他的一个描述，都是他的一个特性。那每一个名如果解开，全部是丰富的知识，但是这个知识要你的生命去调和的呀。你没有这个生命，你就变法利赛人了呀。你的生命是什么？是你的老我被对付掉多少呀？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
对，
雅各在那个时候，他的老我是100，神是0。这番对话就表达了这个意思。清楚了吧？我这个比喻已经很形象了，对不对？然后的雅各的一生就是从100，他的老我从100渐渐往下走，0对神的认识渐渐往上走的过程。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一生。我们刚得救信主的就是100和0的关系。然后呢，那个时候我们特别想迫切的认识神，神也知道，但是你两个工作都得做，这边往下降，对，这边谦卑，这边往上升，谦卑自己认识神，谦卑自己认识神，而且这个急不得。你们千万不要觉得我们很容易谦卑，我们骄傲到一个程度，我们要长大啊，是要忍耐着结实的树要结果子啊。这个圣经讲到那个撒好种啊，好撒到好土里，结果结好种子撒到好土里，耶稣说什么？60倍、100倍的，要忍耐着结实，很辛苦的。为什么忍耐？你根要往下扎的，要吸水分的，要吸养料的，没那么容易的。不是说你知道一点圣经知识，你就都明白了。法利赛人会装个假的这个柱子在这，把里面倒了一堆圣经知识。但其实他自己真的那个柱子里面装的全是老我，这就叫法利赛。显给别人看的是那个假的柱子，自己里面藏的是那个里面真的柱子。
他们是不是有点分裂？
他调和的很好，
他
里面调和的很好。
骗不了人哈，骗不了神。
对，
他能骗人了，他骗不了神了。
但他自己知道呀，不知道。
有可能自己都骗。
对，他连自己都骗。
有些人怎么自己骗？
好，我们继续往下。所以，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啊，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勒，意思就是，对，皮努伊勒，这就是神之面的意思。我面对面见了神，我性命仍保全。30节依然在讲雅各对神的认识是极其初级的，他只是见到了神，但是他对神的认识是什么？我见了他的面，我还活着。
活着。
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比如一个孩子到爸爸面前去，说：“哎呀，我见到了爸爸。”然后嘟嘟跟他同学说：“你知道我见到我爸爸，我还活着。”嘟嘟跟他的同学分享自己昨天见他爸爸的感受，说我把我家改名了，叫见我爸的面。你知道吗？我昨天见了我爸，我居然还活着，我性命居然还存留着。啊，他同学都去摸他，也没发烧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认识
他，
不认识神，不认识到一个程度，他干脆就在那胡说八道。
他认为见了神的面就得死嘛，这不是不能，咱人
不能见神。所以这里就同样解释了上帝不告诉他的名字的原因。为什么不告诉他？告诉也白告诉。
他会乱理解的。
告诉他不乱理解。现在大家明白了，不要急，
死的爱
哦、不要急，神的道啊，你要反刍的、
嗯，
你要反刍的，真的是要反刍。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哎呀我听到真的好听啊，回去要反刍的，你知道吧，要自己要那个要下来的，就是那个老我要下来的，要对付的，这它是两个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你不能你不是说你得到很多知识你就真的成长了，你是这个知识变成
生
命，要变成生命。就雅各从灵里看见了，我们到最后我们查完，我们盼望可能可能要蛮长的时间，等查到雅各130岁，约瑟那个故事出来了以后啊，雅各是从灵里喊出来的。所以雅各最后做的两件事情啊，极其的优美啊，我就用优美这个词啊，就是他给两个马拉西的以法莲岛祝福，他交叉的时候祝福，他给12个儿子那个祝福啊，你反复去读极其的好，那几乎就是一本预言书。
对，
所以你会看见那个时候他对神的信心何等的大，非常的大。所以他交叉的时候，其实他就告诉自己，当年我爸其实也可以这样的。
哦，对对对，
你知道吗？所以他都明白了，
根本没意义。
他没有，他不用，他不用，他爸就会这样的，你知道吗？上帝会让他爸这样，因为以撒是个顺服的人。
对，
你明白吗？根本他就是多余的。雅各他就到130岁，到147岁，这17年才是他活得比较像样的17年。因为那17年是约瑟在边上，
认识了。
那17年，神给了他17年美好的时光，让他回想反刍这130年白活的这个，你明白吗？雅各是很辛苦的，但是呢，这个例子呢，神摆在这里，就是告诉我们，孩子们，你们不要走那么一段弯路了，没有必要走弯路的。Harold 就没有走弯路吗？
对，
对不对？不是说非要走弯路的，对吧？我们千万要理解啊，不要觉得。啊，我们有一次有个小年轻小这个也是 teenager 啊，小伙子说，哎呀，我们每个人都是要走一段弯路嘛，我们不在罪里面滚一圈，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啊上帝是很好的呢？
对，何必要在罪？
何必呢？
何必呢？
我来告诉大家，我们人是诡诈的，
是没有。
为什么？因为我们心里面清楚可以不走弯路的。
对。
为什么？因为比如说大家都喜欢要苗条。我说你如果不胖成300斤，你怎么知道苗条的好处呢？
嗯，
你们谁愿意先胖成300斤？举手，举手，胖，先胖起来。你不胖起来，你怎么知道苗条的好处呢？你怎么知道呢？你怎么知道这个珍贵呢？你怎么知道珍贵呢？
你伤害我，
小孩，
对不对？明白了吗？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我们心口不一的，
对，
你有很多事情你其实不会试的，
对。
你不会去试的，
绝对不会，
心里都知道，
你心里都知道的，你心里非常清楚，那你为什么要去试呢？是你的诡诈，
诡诈。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你要认识自己的诡诈，有些事情你是不会去试的，你不会吸一下毒再去戒毒的，你不会去试的，因为你知道那个东西不能碰，你知道你真长到300斤你就瘦不下来了。你有些东西你不会试，那你为什么不从圣经里看见神告诉你的话，你从现在就去做呢？对不对？你为什么要像雅各那样呢？对吧？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啊，30集讲到的雅各，事实上雅各他是不认识神的，他不认识神真不怪他，他没有圣经啊。你们千万别觉得雅各怎么不堪，他比我们强多了。真的，神真的很爱我们，爱我们不是因为是真是因为我们生的晚啊，不是因为别的原因，
时代而已，
仅此而已哈、啊，就是像那个施洗约翰和这个与彼得的区别，你知道吗？不是因为彼得比施洗约翰更牛啊，是因为彼得比施洗约翰晚一点。哎，是啊，我们很幸运呐、啊，弟兄姊妹们很幸运，很蒙福了、啊。很蒙福，所以31、32节我们刚才解释过了，就是腿瘸了。他其实31、32节啊，他是表达一个开始，什么开始呢？雅各被管教的开始。从此以后他就瘸了，从此以后上帝的手就在他身上
慢下来，
他就慢下来。所以他你会发现呢，上帝在这之后啊，雅各，他一直会碰到困难，一直会碰到困难。上帝，而且呢，总是给了他一些他能承受的困难，来跟他说话，包括抵拿受辱啊，很多的问题，包括他儿子被拐走啊，这有很多。那个以后我慢慢来看啊，因为在这之前啊，神的手就是一直在帮助他，一直在拖住他。也没有很强的管教他。我们继续看这个33章，我们还有一点时间。那个33章，我看我们先今天大概能读一小段。